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看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啊。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在捐献方面的一个教导之后，那么保罗也预备要第三次，那么去探访啊哥林多教会。那么要预备第三次去探访的时候，他要答辩有一些批评保罗啊使徒身份的一些人啊，所以接下来的十章到十三章里面就提到了那么一些重点啊。那么到底要答复哪一些批评他的人呢？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的人，一个是教会里面的人，一个是从教会外面的人进到哥林多教会啊，那些自称为使徒的这一些人啊，大概分成这两大部分。那么在教会里面的人又分成两种人，那么第一种呢是自以为属灵的人啊，自以为是很属灵的，所以他们在看保罗的时候觉得不太属灵啊，所以对他使徒的身份就有点怀疑。那么这个主要会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那么他们是质疑保罗那个使徒的身份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在第二次保罗去探访他们时候，跟很可能就是跟保罗当面对质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讲到说，哎，保罗不在我们这边的时候呢，他写的信呢、又厉害又沉重，但是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却是其貌不扬啊，气貌不扬，这个言语粗俗，实在是没有一个领袖的样子，所以就质疑他的使徒的身份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另外一种是信主的，但是他外邦的背景非常的浓厚，以至于不小心呢就把外面的不好的东西也带到里面来啊。那么这个会记载在十二章的二十一节这个地方哈，他说：“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就是这些外邦人虽然信主了，但是却没有在圣灵的工作底下降服下来，以至于他们还是继续的啊，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以至于教会就失去了见证。所以保罗在过来写的信里面，针对教会的这两种人啊，那么有一些劝勉跟教导。那么另外一种人是从教会外面来的，他们拿着是耶路撒冷啊教会给他们的推荐信啊。那么这个在十章的十二节开始啊，有很多的那么论述。然后这些人特征，他们是希伯来人啊，到时候我们讲的时候会特别介绍，他们是希伯来人啊，跟保罗一样都是希伯来人。然后第二个呢，他们呢之所以能够从耶路撒冷教会拿到推荐信，然后到外邦教会去，可见他们跟外邦教会的文化啊背景也可以融汇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对希腊文化也是相当的融入的一群人。再来，保罗在讲到他们跟这一些自称为使徒人在做比较的时候，会讲到那个属灵的经验，所以保罗说他也曾经上过三层天也在这个地方，那目的就是在反驳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非常看重神迹奇事以及属灵的事情啊。保罗说他们讲属灵事情我也有，而且我还上过三层天，比你们属灵还要属灵。所以在十一章开始有一个叫愚人说啊，愚人说啊，就是保罗把自己当作一个是一个很愚妄的人，把自己使徒跟其他自称为使徒人把它放在一起做比较。保罗觉得这是一种很愚妄的做法，但是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哥林多教会实在像属灵的婴孩一样，所以必须用他们能懂的方式来做一个比较。保罗虽然觉得很愚妄， 啊，说保罗说为了你缘故，那我就做做愚人吧，哦，愚蠢的人啊，这个愚人说啊，有点很反讽的味道在里面啊，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啊这样一个论述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保罗在最后面，那么为了第三次探访这个哥林多教会，那么所做的一些预备啊。所以实际上第一节他开始说我保罗，哎，我保罗就是特别强调，就是我讲的，我是谁，我就是保罗啊，我保罗就是强调再强调。他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那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三个阶段，一个真正使徒他的一些态度，他说我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是讲到他第一次来到哥林多这个地区传福音，介绍主耶稣基督给他们认识，然后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指的是初次见面，那个时候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我对你们的态度是谦卑的。那这个讲到说哥林多教会这些人本来都是有罪的人，就好像我还没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哎，我们是活在自我的里面啊，活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啊，自以为是的里面，是一个罪人的状态。那保罗来这个地方传福音，他态度是谦卑，谦卑其实就是一种仆人的一个心态嘛，对不对啊？很谦卑来服侍你们，那么各位做各样事情的时候不以我是老大，照理说他是使徒啊，哇，那真的是地位很高，对不对？但是却谦卑的来服侍你们啊，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哇，这勇敢代表是对敌人他勇敢嘛，对自己人千万不要勇敢，哦，这个刀子是要向外的，千万不要拿来自己残杀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是讲到这个勇敢代表是一种征战。其实保罗在讲到他征战的态度，以下会讲到征战啊。哥林多教会是有征战的，刚开始要从撒旦的手中夺回灵魂，这是一个征战啊。那征战的态度是什么？谦卑。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态度是谦卑的，用谦卑的心把人心转回来，这叫转化，对，劝化，劝化就把你转换过来啊。但是我不在你们那里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保罗建立了这个教会之后，把教会就交给教会的长老，然后他又到别的地方去传教的时候，这个时候外面有其他人进来，再加上这里面的人呢啊，有一些是觉得自己很属灵的啊。如果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你可以知道他们教会有纷争，对不对？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的啊，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都不属人，我是属基督的，有没有这样子的？那属基督的是不是就是很属灵的样子？哎，那叫自以为属灵，自以为属灵是很可怕的，自以为属灵就是看别人都不属灵，就是把教会分成属灵不属灵，一分为二，哦，那就很糟糕了，那就是纷争，纷争就代表他们灵性是差的，所以保罗还很有学问的骂他们，我到如今都不能把你看作是属灵的，你们不过是属灵的婴孩，因为你们到如今还在喝奶，对吧？我不能用干粮来喂你们啊，给你们吃，因为你们都是灵性幼稚的人。好，那么这一些也大部分都是哥林多教会属灵的领袖啊，因为本身啊自以为属灵，然后再看到当时哥林多教会来了很多很有才华的人啊，像这个亚波罗，亚波罗是保罗很好的同工哦， 保罗从来没有轻看他啊，也很肯定他的作为。但是亚波罗来之后呢，因为亚波罗是受过非常良好希腊式的那一种文辞非常优美的，而且是雄辩家哦，所以他一上来讲道哦，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他讲道实在太精彩了啊？神用每一种不同的仆人，那以至于这些人一比较，哇，保罗讲道平平庸庸，也没有什么这个出人的气质哈，气貌不扬嘛，对不对？可见保罗长得帅不帅？可能不太帅啊。那有人把他画出来哈，他是一个矮壮型的秃头啊，矮壮型的，听说还有点 O 型腿啊。听说真正保罗怎样子我也没看过啊，只是说听说啊，有人就把他向上画一下，那是不是这样子？不晓得，至少我们得到资料是气貌不扬啊。那跟亚波罗这样翩翩的人才一站上来，看到那个样子，人家喜欢，对不对？那这个使徒的样子应该像亚波罗这个样子，或者像其他那种巡回布道家，哎呀，那个讲起来又是文采非常的令人家羡慕这一种人，以至于他们就轻看保罗，轻看保罗啊，有这样子的。好，他说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为什么是勇敢？因为他们已经得了这个真道，得了真正的福音了，但是却因为人的因素啊，或者假师父教导的因素，他们就偏离了正道，走歪了。都是信主了，但这个时候走歪了，这个时候保罗就要好像对待敌人一样，非常严厉的来劝诫他们啊。所以前一封书信叫做流泪的书信，也叫做严厉的书信。所以保罗写的那一封非常勇敢的书信叫做严厉的书信啊，几乎扯破脸写了之后，保罗就开始怎么样？后悔。我们讲保罗后悔了，怕他们经不起，以至于把他关系都破裂了，对不对？所以他才会从以弗所跟提多约好在特罗亚，然后在那边实在是等不及了，因为心中实在太挂念了，不晓得结果会如何，以至于他就跑到了这个马其顿去，才碰到提多，对不对？啊，碰到提多带来好消息啊，所以他可以继续写下去啊。所以他说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敢写出这样子的一个严厉的书信，目的是要把哥林多的心呢，从那个偏了走偏了，再次把他们抓回来。那抓回来需要勇气。那我们看到有些传道人说：“哎呀，好好先生呢，真的好好先生，不敢得罪人啊。”但是教会有时候需要有权柄，那个权柄需要使用。保罗有没有权柄？当然有权柄，但是一般来讲，他不滥用权柄。权柄不是拿来滥用的哦。刘牧师曾经讲到里面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阿闷。他说你什么时候使用权柄呢？当爱的基础够的时候，权柄自然就有。如果没有爱就有权柄啊，那跟军阀没有两样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使用权柄是因为爱的关系里面啊。所以父母亲对孩子会有权柄，有权柄怎样使用？权柄的使用是因为爱的缘故啊。不是小孩做事错事你就好像对待仇人一样把他修理，那这是有错的。而是小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爱他，爱到这种程度不忍心他犯错，或者有一种嫉妒的心，嫉妒他在犯错里面啊。嫉妒心人要有但我讲的嫉妒不是我们一般那个犯罪那种嫉妒，就好像你爱一个人，突然发现这个人怎么样又在想别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嫉妒。如果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代表你这个不太爱他了哦。当然有，连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忌邪的神，我的名字叫忌邪子。”嫉妒那个邪，那忌邪什么意思？就是嫉妒。我们神会嫉妒的，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去拜偶像的时候，神那么生气？为什么？因为神爱以色列人，所以嫉妒的程度神就要管教。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所以说敬拜神之外，我们有没有敬拜其他的东西？有没有？ 那问你才知道，对不对？啊，你有没有敬拜你的股票啊？有没有敬拜你的业绩啊？有没有敬拜你的老公啊？也或者敬拜你的老婆啊？所谓敬拜，就是比那个位置啊，那个位置比神更高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偶像。那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当你把别的偶像取代神的时候，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的神叫做忌邪者，神会很嫉妒，有嫉妒的心就会有行动啊，他就会给你管教，让你的股票噼里啪啦跌下来。哎呀，神啊，我需要你，他就把你救回来。嗯，当然不一定都每个人这样子了哈，那有时候神会管教的，用各种方式来调整你的心，让你的眼目重新从你的偶像回到神的身上。那诗篇里面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怎么样加增，加就不得了，还增啊，加增就强调语气哈，所以。真的哈，神会嫉妒哦，哈，忌邪的神啊！你喜不喜欢你爱你的人对你有点嫉妒啊？还是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当然希望他能够嫉妒，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要去试，就是要做试探，不要去试探。哎，我故意去怎样子制造一种环境让你来嫉妒，那你的存心不良。好，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存心不良的人。所以神不试探人，我们也不要试探神、哦、但是有一件事你可以试试他，不叫试探、哦、试试他在什么事情上、哎、奉献的事情上你可以试试神，这是唯一可以试的，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把当纳的，当纳的请注意、哦、奉献就当纳的、哦、如果你越认识神你就越知道什么叫当纳的、啊、神给我们十分之十，十分之十都是神给的，神不过要我们拿十分之一回去，用信心把它奉献回去，神让你做十分之九的管家，这是奉献、哦、好，我们往回来看啊，连我们的孩子都是神给我们的，你愿不愿把你孩子奉献给神，好、哦，愿不愿把它奉献、啊、可以啊，奉献给神啊、哦、你真的愿意吗、哦、以前呢、啊，教会讲的蛮好玩的、哦、很多人说、啊、我愿意把孩子奉献给神，不过这个孩子最好是别人家的，让他全职的做传道人、哦、一生跟随主、哦、走那个光荣的天国的道路、哦、但是谁走、啊、别人孩子走，因为这一条是不太容易的、啊，靠主过日子的不容易啊！传道人就像以前的祭司一样啊，祭司有没有薪水？没有，在以色列人都分地，对不对？得地为业嘛。但是有一种人就是不能分到产业，哪一种人？就是利未人。利未人是神特别拣选他来服侍他的。他说地业你都不可以有，因为耶和华就是你的产业，你要靠神吃饭。那所以他们就要讲献祭，那献祭的东西是把东西拿来请祭司献，对不对？哎，但是祭司可以吃其中的东西，比如说素祭好了，那素祭就把素面然后那么奉献出去，你喜欢奉献多少奉献多少，那祭司只要从献的这个素面里面抓一把然后烧给神，剩下的都是他的，那一把也很有学问，神没有说那一把要多大把哈，你给好大一把，对不对？剩下的还是你的，你给好小一把，神都喜悦，因为神说那一把没有讲多大，很有意思哈、哦。哎，最好的部位谁吃？祭司吃啊、哦，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祭司每一个都是肥肥胖胖的啊。好，我们来往赶快回来啊、哦，不然讲太多了哈、哦。所以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当他们偏离神的时候，保罗说像你们是勇敢的，保罗在做一种征战，要把人心重新夺回来的征战，但是当人的心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保罗说这个时候对你们态度是以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然后所以在不同阶段保罗对待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然后讲温柔和平应该都知道意思啊，温柔温和的意思啊，柔和的意思。那么和平是和睦的意思，而且不是以保罗自己，而是以什么基督的啊，基督的柔和谦卑。他说有人啊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这个有人指的是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自以为属灵的人，自以为属灵，哥林多教会也有属灵的人啊，真正属灵的也有，那也有很多自以为属灵的人。他说有人就来批评保罗说，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的带这些人啊，那勇敢是对待敌人哦。保罗像一个战士一样发出一个宣战，他说你们既然讲我是用血气在行事，那我就必须要勇敢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这一些人，好让他们能够惊醒醒悟过来啊。那么凭着血气，那的确这个血气、哦、不是我们平常讲那个血气，这个血气指的就是说我们好像在一个肉体的里面，那的确不管是使徒也好，不管是我们也好，我们都是在一个肉体里面，是个血肉之躯。他这边的肉体血气指的是血肉之躯。诶，这个保罗看起来就不像使徒啊，这个使徒应该很像另外一种人才对，那保罗却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对，我刚刚讲到样貌也很平凡，讲的道也很平凡，那跟我们平常人都一样，怎么叫做使徒呢？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做我们的领袖呢？有人就是在批评保罗，甚至保罗还要靠着支搭帐篷养生呢，看起来不太像是个专职的传道人呢，对不对？还要人家以这个自己在这么支啊，可见他能力不够嘛。啊，有人就批评你就是能力不够，所以你必须要去自己赚自己养生用的啊，等等等等。那你讲的道也很平庸嘛，那你这样的是怎么站讲台呢？对，我们套一句现在的话，对不对？站讲台人应该是很会讲的，那应该是看起来就是很帅的，跟刘牧师一样啊，应该是这样的人才能站讲台，才能够传讲神的道，这种才能叫使徒。那保罗气貌不扬，看到你就不想看第二眼的人，听你讲到听完一次，大家就不再想听的，这样的人啊，怎么配做我们的领袖呢？保罗说对待这样的人用外貌认人的这一些人，我对他们用什么态度？勇敢，把他们当作敌人，要把他们打醒，让他们心可以回转过来。所以保罗在征战的态度是这一些啊，谦卑勇敢温柔的和平的。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基督的一种品格，基督徒的品格应该有这一些啊，我们对待敌人的时候我们是要勇敢，对待刚信主的人或者还没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是谦卑的，那对待我们已经悔改哎呀不错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对他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温柔和平的啊，尤其对待我们的牧师更是要如此啊、哦、我以神的慈悲劝各位务必要对我们的牧者啊多一份尊重。阿们哦，感谢主，今天听到这句话心里就得安慰啊哦，这是我听到阿们讲的最大声的啊，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实在很不错啊。好，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保罗说的确我们都是人啊，我们都是在人的里面受到时空的限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们都是人啊，我们都是人在做神的事情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这是瓦器，但是有谁在我们里面？宝贝在我们里面，所以可以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可见这是征战啊，基督徒有征战，那请问非基督徒有没有征战？有，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是人，就必定有征战。啊，征战从哪里开始？ 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对不对？一直到什么时候？到启示录结束，对不对？启示录当这个撒旦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的时候，那个征战才会停止。所以我们都在征战的里面，只是我们比那些不知道征战的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知道有征战。如果你不晓得你在打战，被打得鼻青眼肿，也不晓得谁打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有征战，那我们就知道要如何来征战，没错吧？这个明枪易躲啊，暗箭怎么样难防，对不对？为什么暗箭？因为不晓得敌人在哪里。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作战。我们基督徒有征战，你不要以为做基督徒我就没有征战，错了，征战时时都有，真的时时都有啊。好，他说我们不凭着血气征战，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那征战有对象，对不对？没错吧？你的敌人是谁？要先认清楚啊！你征战的敌人是谁？我们看一下哥林多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二节，这边讲到征战对象很清楚哈，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可见属血气的都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所以你的老板是不是你征战的对象？虽然他恶待你、虐待你，你这么卖力为公司，还一天到晚被骂，给的薪水又那么小气，那不是你征战的对象。哎呀，你嫁了一个很差劲的老公，不长进，一天到晚只会欺负你，请问你老公是不是你征战对象？也不是，因为我们征战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所以凡你看到的人事物都不是你征战的对象。你说的确啊，那些人都欺负我啊，是事实，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都不是征战的对象。所以耶稣说啊，你们要为你们的仇敌怎么样祷告，为那逼迫你们的祝福。哇，不容易做，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人事物，不是这属血气的，是什么？好，我们这边以弗所书六章就讲得清楚，他说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原来我们征战对象不要打错战上错战场，对不对？真正的对象是谁？那些恶魔，恶魔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跟他猜疑嘛，那这些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原来老板不是，你老板之所以对你这么的苛，是因为在背后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挟制他，以至于他恶待你。所以你要为你老板祷告，为你老板祝福。祷告什么呢？求什么释放，求什么捆绑，捆绑什么？捆绑那个黑暗的势力，有没有？主耶稣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你要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然后释放什么？释放人的心出来。你常常为你的所谓的看得见的这一些人事物，那些好像你的仇敌祷告的时候、祝福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件事情，捆绑背后的那个黑暗势力，把这个人释放出来。你常常为他祷告的时候，当这个人完全得救了、释放了，哇，对你有没有好处？好啊，他就是你的弟兄，就是你的姊妹，那你是多一个朋友，不是多一个敌人，好不好？好，转变心态，事情也许不会一下子翻转，但是如果你愿意转变你的心态的时候，你自己就蒙福了。耶稣常告诉我们如果你不饶恕人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哇，这个严重了那你如果要天父饶恕你怎么办？你先饶恕别人，饶恕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因为我们征战的 本不是属血气的啊。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我征战对象到底是谁啊。我们再回顾过来哥林多后书这边，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哦，原来有一个征战的兵器哦。打战当然除了知道你要打谁之外，再来你要知道用什么打。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属灵的兵器有啊，我们再回顾过来啊，以弗所书第六章啊，太重要对不对？这边讲到很多，这个兵器呢有防御性的，所以你要穿上啊。我们在第六章啊，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在神所赐的什么全副军装哦。军装还有分全套跟半套的啊。那有人只穿了半套就被攻得乱七八糟啊，你要穿就穿全副的。阿们，你要穿哦。神给谁有军装？每一个基督徒。但是有人却被打得鼻青眼肿，一天到晚哀嚎，神啊救我，神啊帮助我。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就是信心比较软弱基督徒，对不对？要不要帮助他？
要。
你要温柔，你不要说你是不长进的人你要温柔，你要怎样和平，对不对？你要帮助他，让他能够穿起全副的军装，对不对？要穿哪些是要穿的？赶快再看啊，赶快找，有答案的啊。有什么呢？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为什么要带子束腰？人一系上腰带准备干什么？打仗就有力量，力量束腰，束在地方束队啊，不要说腿太粗束腿那就糟糕了啊。束腰，束腰才有力量啊。如果你回到家里，当然就把腰带拿掉，对不对？换上什么睡衣啊，对，松松垮垮，准备干什么？好好休息。但是你要上班，能不能穿着睡衣啊？不行啊，对不对？哈、哦，你就刷束起来，精神就抖擞，用真理束腰，真理当作带子，所以你要明白真理，同时也代表是你要被真理约束，了解这个意思吧？你被真理约束的话，你才不会中了魔鬼的诡计嘛，对不对？好，我们时间关系没办法每个兵器都讲，如果你有兴趣回去听我们上过的课，以弗所书。好，有这个真理的带子，还有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啊，还有什么平安的福音鞋啊，穿在脚上啊，然后这个信德的藤牌啊，这个信德藤牌我们现在跳过去啊，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是要穿的。那么还要用拿的，十三节你看啊，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请注意哦，这个兵器啊，有穿的，也有拿的，拿的是在干什么的？攻击的，穿是防御的，所以没有防御的武器，也有攻击的武器，攻击武器有什么？这边有一个信德的藤牌，他讲什么？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而既然仇敌有这么厉害的，叫做火箭，有火的箭不断要射向谁？我们就是你啦。你有没有拿起信德当藤牌把灭尽？代表他还没射过就把它灭掉，这是攻击哦，不是防御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头盔，头盔是防御的。现在讲拿起的，还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那请问你今天拿起圣灵的宝剑没有？拿了，感谢主啊！不是把圣经拿起来就算了，是好好去读圣经，对不对？让神的话成为圣灵的宝剑。那请注意，是有宝剑，但是宝剑的使用是要在圣灵的掌管下来使用。在圣灵的这个掌管底下，你要使用神的话，你才会造就安慰劝勉，阿们。不然神的话是可以拿来伤人的。如果没有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很多人会假借神的话来教训人啊、哦！真的小心哦，我们不小心，很多基督徒狼常常会犯的错啊，尤其是对待我们蛮亲的人，有时候不小心会用神的话来骂人，那就不太好啊。好，我们赶快再回过头来第四节，十章的第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你看这些属灵的兵器哪一个是用血气的？都是属灵的兵器啊。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我们先看到这里，这边讲到说一个坚固的营垒，这是仇敌的工作。这坚固营垒在哪里？就在人的心里面。这个营垒就是一个堡垒啦，就是敌人攻打的时候，那些武器啊碰到这些堡垒就没有用。然后这坚固的营垒是非常非常坚固的，人躲在里面，外面的敌人攻不进来，但同时怎样，这个人也跑不出去，就是被捆绑在那个地方。今天撒旦一样在每个人心里面在建造一个坚固的营垒。那建造这个营垒的目的干什么？是使人不要去认识神啊，扭曲神的作为，让人怎么样自高。那你想想，人哪里有自高啊？啊，你看那一些不愿意接受信仰的，很多是知识分子哦，非常多是知识分子。其实撒旦用了很多所谓的哲学或者人的智慧，那么高举人的智慧，那么用了很多哲学甚至宗教，他的目的就在人的心里面筑了一个高傲的堡垒在那个地方。而很多人之所以没办法信主，就是因为那个堡垒非常的坚固。尤其很多的 engineer 哦， engineer 有些人哦，真的不容易传福音啊。他你讲的哦，他那个分析的哇，真的非常有道理啊，哦，跟你分析啊，你真的讲不过他，真的怎么办？不信的就下定去吧，哦，那也就完了，对不对？怎么办？为他祷告，要拿起神所赐的什么全副军装。他不是你的仇敌，是那个在他心里面建造那个营垒、坚固营垒的背后那个黑暗势力。所以你要把这个营垒打破的话，那你就要穿戴，也要拿起全副属灵的军装。阿们。哦，所以哪些军装？你每天要保护自己，你也要攻击对方，对不对？征战你要勇敢啊，哦！好，把这一些都攻破了，所以属灵征战啊有对象，属灵征战也有态度，属灵征战也有目的。目的干什么？在这里把人所有的心意怎么样夺回来？夺到哪里去呢？使他们顺服基督，很重要。我们引人信主很重要一个目的，是要把人带到哪里去？基督面前。很多人是把他带到自己的面前来，做我的跟班。今天我在这个小组，哎，你们就好好 stay 在这个小组。来天我换小组，全部带过来。哎，我现在在这边呢，统统跟我来。哎，今天我在这个教会，哎，你就跟我在这个教会。那明天我换个教会，哎，大家都跟我走。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有，你要小心。哎呀，这是我的人，你不能动。哦，我错了。这是基督的人，今天基督要他做什么，他就应该做基督顺服的仆人。阿们。所以小心哦，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会在教会里面把一些人变成自己的跟班，那你要小心哦。今天有一些人心态也是这样啊，你说的，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另外一个叫做哎，考虑考虑，然后就是心态不对。今天我们服侍是服侍谁？神。唯有神才是我们主人，千万不要在神的以外又制造另外一位神。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哦，把人的心意从撒旦那一种捆绑里面把它夺回来，夺回来之后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带到神的面前去。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哇，等哥林多教会你们都十分顺服的时候，那一些不愿顺服的，我就拿出使徒的权柄来对付他。啊，这个也蛮合逻辑的。如果大家都不顺服，请问拿出权柄来怎么用？最后就是把保罗赶出去而已嘛，对不对？因为他生命不成熟嘛， 是不是？所以保罗为什么讲了写第二次去探访他们的时候非常严厉的就对峙起来，保罗选择离开，离开之后写了一封严厉的书信去。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当时教会根本不接纳他啊、哦。那么所以呢他只好等待，只好等待，不容易，要保罗这个人等待不太容易，他是一个热血沸腾的老年人呵呵、哦、他是真的，你看保罗就是很刚烈的一个人，非常刚烈啊、哦。但是神在他生命中做了非常大的调整，让他保罗能够谦卑下来，那是极不容易的，但是保罗真的是谦卑啊、哦。你们是看眼前的吗？保罗又对他们讲，你们真的属灵吗？啊，你们真的如果属灵的话，那你应该看看什么？是看眼前的东西吗？那是看眼前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看外貌吗？你来看我，因为长得不够帅就不能当使徒吗？简单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啊，你们看我讲道很平凡，你就看清我吗？其实保罗在前面第一章已经在哥林多前书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传怎样的福音，我所传的福音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么简单，世人以为愚拙道理，我就是传这一个，免得基督的十字架怎么样落了空，有没有？他说我们在中间不用什么高言大志，其实保罗要讲高言大志难不难？不难啊，你看他写的书信对不对？那个文词是很多文学家都要学的嘞。他是有文采的人，但是他不愿意来使用。他说我不用高言大志，我也不用委婉的言语，我就是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简单的信息，不用讲太多，讲到这一点，这就是福音啊。他说你们是看眼前的，你看我讲到是这么平凡，只讲一个十字架，只讲一个耶稣钉十字架，讲我们是有罪，难道这样就好了吗？你们是看这个东西啊？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就是有人自以为是属基督，代表怎样？属灵。如果有人真以为自己是属灵的，那么他要再想想，这个想想就是不断的思想，要想得更深。你既然是这么属灵的话，那你应该好好的去想。
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他没有用很深的那个神学理论跟他们讲，是因为是不是因为哥林多人大部分都是生意人跟奴隶，
绝大部分是奴隶，
对，还有
对
像其他的生意人，
对，
没有哲学家。有一些政治家，
都其实都有了哈。其实对，在哥林多教会，我们上次讲过它的地理位置的话，它的哥林多地峡这个地方是一个海陆交汇，是一个经济非常繁荣的地方。那么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当奴隶的，在当时是的 90% 以上都是奴隶，受教育的不多。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不用高言大志啊，就是很平凡平易的这样教，但是一些满足不了教会的领袖，能够当教会领袖的人都是开放家庭，我们上次有讲过他的背景对不对？就是有钱人啊，是受教育的人。所以当外面有一些很会讲话，很有希腊这一种学术背景的人一讲，哇，那个听起来就很舒服，对有学问来讲，哇，这实在太好了，这个就是我要的啊。他们不小心就怎么样，就落入的这样的一个网罗里面去了，以至于在拿保罗跟他一比的话，哎呀，保罗实在是不算什么哎，啊、哦，讲道也没有人精彩，对不对？啊、哦，等等等等，所以那个心就来了。所以保罗在讲这一些说自以为属灵的人，其实在教会里面这个不算多，一般都是领袖阶层啊、哦。原谅我这么说哈，实际上当时情形应该也是这样子啊、哦。那么。应该想什么呢？他是如何属基督的，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其实真正属基督的，他应该有几个特质。如果从我们这一第十章来看，第一个，他应该有基督的品格。基督品格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十节第一节那么讲的，谦卑，在对待仇敌的时候是什么呀？ 勇敢的。对待我们得救悔改的弟兄应该怎么样？温柔和平的，这是基督的品格。再来第二个，应该顺服基督啊，这个就在第前面第五节后面，有没有？顺服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其实等一下就要讲的，是要顺服基督的差派，顺服基督的命令，这才是真正属基督的人该有的啊特质啊。所以保罗在这边向他们挑战，如果你是属基督的，那你就不要看目前的东西，你应该去看那个更深的东西。你要看一个人好不好，你要看什么？看到这个人的 character 是什么。你应该看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不是看外表长得帅不帅啊。跟姊妹讲一下啊，选老公不要选白马王子啊。真正的白马王子是要有内涵的人。阿们。哎，对哦，不错，今天反应非常好。哎，不错，我们上到后面有这种反应实在是太好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主赐给我们权柄，这边讲到一个权柄。所以保罗在讲什么？权柄哪里来的？使徒要权柄，但使徒权柄哪里来？主赐给我们的，很重要。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有权柄？因为主赐给他。什么时候赐给他做有这种权柄呢？在保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他不是被四面大光一照吗？这个时候主就把那个托付交给他，让他做外邦的使徒，对不对？是神亲自把使徒这样的职分赐给他，不但有职分，神还给他权柄。再来，保罗巡回布道，请问你们教会差派他有没有？有，谁哪个教会差派他的？啊？哪里？安提亚教会，有没有？当时安提亚教会一起祷告，然后就差派巴拉巴跟扫罗出去，有没有？扫罗就是保罗啊。所以他们是在教会差派，把他们差派出来。有没有教会给他们权柄？有，教会称为他们 cover 都有，有来自于主的权柄，有来自于教会的差派。再来还有一个，福音为什么传到欧洲去？这个哥林多是在欧洲哦，对不对？在希腊半岛，马其顿的附身。对的，当保罗本来想在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往北边去，然后圣灵不准他去，要往南边走，圣灵也不准他去。那既然他从东边来啊，北边也不能去啊，南边也不能去，那知道往哪里去？他继续往西走，到特罗亚那个地方，晚上见到一个异象啊，就是马其顿的人邀请保罗过来，那个叫做马其顿的呼召哦，以至于他就跨过爱琴海来到了马其顿，而福音就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去。对的，有要过那个海，要过那个海。好，没关系，可以查证哦 ，It's OK。好，所以福音就传到了哥林多教会来。所以保罗建造哥林多教会是有权柄的，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权柄，可见这一些从外面来的，或者是教会里面自以为属灵的人，其实保罗在跟他们讲什么是权柄，权柄是来自于主啊。再来，权柄的使用目的是什么？是在造就你们，不是败坏你们，非常重要。保罗为什么不随便使用权柄？因为是要造就，不是败坏。难道哥林多教会面对里面犯罪的弟兄，比如说那一位啊，在林前第五章那个地方有一位弟兄既然娶了他的继母，难道保罗没有办法拿出教会权柄把这个弟兄处置吗？有，但是保罗把这个处置的权柄交给谁？教会。 但是教会却不处理，所以保罗会用那个严厉的书信来指证他们。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时候他必须来使用权柄的时候，不得已他才会使用权柄。使用权柄的目的是在造就，而不是败坏。再来，他说啊，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因为权柄是在造就。我就是因为有这个权柄而稍微夸口，还不敢大声夸口哦，稍微夸口，他也不觉得惭愧。为什么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是在良心的里面，他是在神的面前来使用这个权柄，所以他觉得并不惭愧啊。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的信是要威吓你们，然后说这些话目的，告诉你们，我不是要吓你们啊，目的不是要吓你们，乃是要造就你们。要不然我那权柄早就拿出来了，把教会这些所谓的属灵领袖早就把他怎样赶出教会，不是一了百了吗？是不是？但是保罗愿意等待，让他们能够悔改回来。因为有人说啊，有人就指的那些教会里面自以为属灵的这些人。他说有人说啊，他的信啊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哦，看他写那严厉的信又沉重，沉重代表着有分量。那个厉害呢，厉害是灵力啊。哇，那代表这个用信怎么样，很有果效，写得非常的有 powerful 啊，连他们都看得都很惊吓这样子。但是一见面看到这个人啊，实在是长得不怎么样，一点都没有想象中的那种英雄气概。听他讲到，哎呀，实在言语粗俗啊，讲不出那精彩美丽的辞藻啊，实在是太差了。这个代表什么？给人家感觉保罗言行是不一致的啊，对不对？哎，看到是一回事，写信又是另外一回事，两个就都不上了。这个就在讲到他实在是不配做使徒。来，保罗说：“我是有权柄的。”
这个好像他为什么在哥林多这么讲话，是因为他的对象。
当然，
他在雅典的话不一
样。啊，雅典因为都是卫士的嘛，哦，他们都不认识神。
哲学家的话，他就有哲学
点。所以保罗说：“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我像什么人，我就讲什么话。”哦，那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是那个意思啊，而是在传福音啊。他本质就是固守那个中心，先认同对方，用对方能懂的方式来传这个信仰。你向工人传福音，你就不能讲高深的学问，你应该跟他们穿的差不多工作服，跟他们一起吃便当，翘着腿，然后讲他们能抽烟到不见得了啊！哎，我们就可以跟他，哎，你吃便当我就给你吃便当，对不对啊？哎，我就可以跟你们融会在一起。但是你跟一个很高级的老板，不是老板没有什么高不高级，就是那个地位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你看传福音你就穿着西装了，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讲的传福音，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指的是这一个啊，不是代表他言行不一致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这人当想啊，这些人应该仔细想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那个严厉的信这么严厉。好，你们既然要权柄，等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拿出真正的权柄出来，那就很严重的事情哦。啊。”其实保罗是一个言行是一致的人，是一致的，但是在不同阶段，不同的阶段，保罗会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人。好，再来，我们跳到另外一个段落，是给那一些从外面来的自称为使徒的人。对不起。好，十二节。因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 这边讲到另外一群人是从外面来的，自称为使徒的，他们也拿了推荐信啊，自称为他们是超级使徒。后面讲保罗说大使徒啊，大使徒啊，他说不敢。保罗说我不敢，不敢是代表什么？不屑，其实是一个反讽的用语。他说我不屑跟他们比啊，我不敢跟他们比，实际上啊，我根本就不想跟他们比。他们甚至连啊，把他们同列是使徒，我就觉得我不屑，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使徒啊。他说啊，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自己度量自己，自己那么比较自己，就是用自己的标准，他心中有一个标准，用这样的标准来看自己跟别人。那简单讲就是说，拿我的优点跟你的缺点比，所以我比你好，这公不公平？不公平嘛，对不对？其实要比的话，应该怎么样？用神的标准来看，那是客观的嘛，对不对？比较客观。今天有个人看你好或不好，是根据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说你好就好，啊，看这个人不顺眼就说这个人不好，所以那个标准是乱七八糟的。他说保罗讲说，这一些人我实在是不屑，他说不敢嘛，其实讲的不屑跟这些人比，那些自称为使徒的，我说不屑跟他比，因为我是真的，他们是假的。实在不得已，为了让哥林多教会能够了解，所以到十一章就可以看了啊，他就叫愚妄。所以你看十一章第一节那讲什么？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啊！你看保罗要做一件愚妄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跟那一些自称为使徒放在一起来做比较。保罗说这个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所以十一章以后我们称它做愚人说啊，愚人说啊。哎呀，谢谢。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13节，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这边讲说，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我们看一些经文啊，这个罗马书12章3节，我觉得这一节很有帮助。我们来看啊，12章3节，罗马书的12章3节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个人是每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也就是说，每个人要照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大小来看我们这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看得太高以至于骄傲。真的啊，有人很骄傲是因为把自己看高了，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了，看得太低人就会自卑。这个自卑跟圣经讲的自卑不一样哦，不一样。那自卑真的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哦。神要看我们，要我们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那看别人呢？哦，圣经教导是很清楚的。如果你看自己，要看别人，看别人用什么态度？看别人比自己强。哇，很有意思啊。那你说我真的不错啊，那个人实在是不怎么样啊。我如果看他比我自己强呢，我们就是这怎么看不下去，对不对？但是神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简单讲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要属灵的眼光，你看他现在生命很薄弱，对不对？但是我要看到他经过神的制作之后，他会比我强，了解这个意思吗？啊，以前啊，我在带小组啊，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哦，一直想让他能够当我的小组长，以后当我的小组长。那我们的牧师跟我看法也蛮类似的。那我们在 approach 这一个弟兄的时候，那个弟兄说：“ 我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你怎么会想选我？我们那牧师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我在看一个人哦，不是看他现在，我看到他的 potential， 哎，我觉得未来他是一个最适合的小组长，所以他愿意给他这个机会。哦，那个实在是我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看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所以当牧师们在找你做什么事的时候，认为你是可以的，好、哦。所以你就不要推辞 ，OK？ 哎，很多小组之所以分不开，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敢当小组长。但是我们都看到什么 potential，OK？、Okay? 所以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很多人谦卑过度啊，啊、哦，你要照着神给你的信心看的合乎什么中道啊、哦，不要轻看自己，那也不要高看自己啊。哦，所以看自己要这种态度，看别人要比自己强、哦、好，我们再赶快回来。保罗说我不愿意分外的夸口、哦、不要夸口过度，要看得合乎中道。他说我只要照着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神说真的是让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有未得之地其实都是保罗的合场啊！但是保罗曾经立了一个心志，他说我不在基督已经被传过的地方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去传，免得啊我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也就是说他不要去占据别人劳碌所得的地方。这个福音如果已经传过了，我不会在那个地方去占人家便宜，因为神差派他是做使徒的，所以这个地方既然福音传过了，他就宁愿到别的地方再继续去传，继续传、哦、但是这些自称为使徒人却怎么样，在保罗已经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了之后，却跑到哥林多教会拿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推荐信，然后来说保罗不是使徒。哇，把人家劳苦工作的结果怎样践踏了。你懂保罗在讲什么没有？保罗在讲的说他不去占人家便宜，代表那些人是来占保罗的便宜、哦、有这种味道在。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结的果子，所结的果子。其实保罗并不在意别人来让这个教会可以成长，像亚波罗来保罗欢迎的，因为对教会是有意义的，所以他讲什么，哎，保罗撒种嘛，对不对？亚波罗浇灌嘛，对不对？但是叫他生长是谁？唯有神叫他生长啊！如果你在神的里面，谁来浇灌？谁来撒种？撒种虽然是保罗撒的，别人来浇灌 ，OK， 保罗非常的欢迎。但是如果你不是来浇灌的，你是来搞破坏的，套一句现在话语，搞破坏的，保罗说这一些人是假的。所以后面讲这些人是假使徒啊，所以保罗讲说我们是照着神所量给我们界限才到你们那个地方哥林多地区来传福音的，我们并非过到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啊，我们不是超过那个神给我们那个托付，其实这一些地都是神给保罗的一个托付，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哇，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一手建造的，而那些人竟然到他所建造教会来指责保罗不是使徒，因为他气貌不扬，或者来传一些假道理、哦、所以再过来他讲了很多，做比较的时候把这些假使徒的面貌一一的把它揭穿出来。好，十五节说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保罗不在人家已经建造好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去占人家便宜，保罗不做这个事啊。而那一些所谓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使徒啊，不是真正使徒哦，不是指的彼得啊雅各这些人不是，而是自称为使徒那个大使徒的啊， 那个大使徒，你看第五节哈，十一章第五节，你可以看哈。但我想，我一点都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最大使徒不是讲彼得哈，很多人读这个地方以为是彼得哈，不是。他讲的最大使徒就是自以为是大使徒那些人，最大使徒叫超级嘛，所以那叫超级使徒哈，指的是这一些人啊。好，我们再赶快回来到第十五节这边啊。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的开展。哦，我要等待一个成熟，等你们真的信心成熟的时候，你们又开始往外传福音了。当你们往外传福音的时候，本来神给我界限到你们这里，但是现在因着你们信心的成熟，你们又往外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界限怎么样，就越传越广。其实保罗他传福音想传到哪里去？他一直要传到一个地方去，罗马。保罗想传到罗马，甚至他想要传到地极。当时世界的地极指的是西班牙啊，那个时候这个美洲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发现啊，所以地极指的西班牙最西边的嘛，叫西班牙啊。那不是啊，西班牙是翻译过来的。不要以为中国字实在太厉害了，西啊，不是，那是欧洲最西边，就是西班牙。保罗一直想要传到西班牙去，最后西班牙是不是他传的？也不是，不是他传的，但是他真的到了罗马。他怎么去到罗马的？是被抓过去的。哇，实在很奇妙哈，神让他到这个罗马去是被抓啊，所以有时候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我们想说，哎，保罗是不是在次这个旅行步道到那边去啊？的确，有人说第四次旅行步道就是他被抓坐船过去的啊。好 ，it's OK 啦。一般我们比较正式比较讲的，保罗有三次的旅行步道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我很愿意呀、福音因着你们呐、更加的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哦，夸口应该指着主夸口，而不要指着占了别人家好处啊，又在那个地方指着别人，占了便宜又卖乖的这些假使徒，就做这种事情嘛，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在讲他们啊，借着人家已经现成的教会，然后赞助人家已经建立的教会，去骂人家的教会的创始人。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啊！好，所以保罗说啊，夸口应该指着主夸口。哎，为什么夸口可以指着主夸口呢？代表谁做的？都是主在做的。夸口是主夸口，那我们就跟他沾着边，所以指着主夸口。今天一切说真的，虽然保罗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主真正在做的。都是主在做啊，所以你看保罗的心分得非常清楚，很正，他一直都向准着神，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正在学习的哈、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所以哥林多教会你要分清楚什么是真使徒，什么是假使徒。真使徒是要讨神喜悦的，是神给你的界限，是神的托付，那你去做，这个才是真使徒啊。第四章讲的是这个东西，十一章我们大概讲一点点东西哈、我们看能不能讲到第四节哈、那么一直在讲说，十一章开始叫愚人说啊，保罗跟这些使徒。哎呀，不想跟他们比，但是为了你们这些还不太长进的哥林多人呢、我们就来比一比吧，啊，让自己变成很愚昧，做这个愚昧的事情啊。好，所以保罗第一节就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昧。”哦，你看保罗写得多客气哈、连我愚昧都麻烦你宽容一下，让我做一下愚昧人哦。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这个愤恨呢，就是一种嫉妒的爱啊！原谅我一点，因为我实在是爱你们，爱到这种程度，嫉妒了、我们刚开始讲到，我们神是嫉邪的神， 祭血者，对不对？因为爱，爱到一种程度，不忍心你爱上了别人，因为你就是我的心上人。爱到这种程度，当你走偏了，我心疼啊，这叫祭血，就想把你抓回来啊。保罗也是，因为哥林多等于是他生出来的小孩啊，是属灵的婴孩，是我是保罗的一个心肝宝贝啊，所以我为你们起了记恨，我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跟神的一样啊。你看保罗真的有那个神的性格在里面，那个属性在里面，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哇，这个属灵的丈夫哦啊，因为哥林多教会等于在做一个属灵的淫乱，这个很小心哦，别有所爱就是犯了淫乱罪，所以你要小心哦，如果你心中有另外一个阿纳达，你要小心哦，你一定要很小心啊。好，他说我把你许配一个丈夫，你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这个丈夫是谁？基督。我希望你们如同童贞女，童贞女就是没有另外一个男人的意思，童贞是专一的啊。那么童贞女，那么这个保罗一直在讲说是一个毫无玷污啊皱纹的啊，这样的一个心腹，我们叫心腹啊。这个心腹不是结婚的妇人，不是啊，心腹应该翻得比较好，应该是新娘子。心，我们在讲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那请问基督娶了我们没有？还没有，我们现在定亲而已。那定亲之后我们还在调整呢，因为教会还不够圣洁嘛，对不对？有没有玷污？有啊，教会没有玷污，教会当然有玷污啊。啊，有没有皱纹？你的皱纹是啥里？是什么？玷污就代表有罪嘛，对不对？教会会犯罪，因为我们都还不完全。那玷污指的是什么？什么时候会有皱纹？老了嘛，就代表是生命老了嘛。啊，你们又把新酒装在哪里？旧皮带，老了，你要装在哪里？新皮带。所以有一些老基督徒啊，不是讲年长者哈，那个老基督徒代表什么？那个生命已经老了，不能接受神新的作为啊。这些人心太老了啊，神哦，啊、有了哈、啊，但是好像已经过去了。啊，类似那种心态啊，所以教会要常常这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神常常在变化啊。我们这个变化不是神的属性变化，那神的属性变化那就完了啊。神是不改变的，但是神在做事的时候是常常有变化，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做新事的神，所以每早晨都是什么？那问题，我们能不能接受每早晨都是新的？那就是我们的心态要调整了。如果今天神没有按照你的意识做了一个超乎你想象的事情，而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你愿不愿意接受？啊，那就是我们一个考验啊。原来新酒要装新皮带，很简单，对不对？弄一个道理。但是如果神做一个新事的时候，你这个旧皮带能不能变成一个新皮带？你容许神做新事吗？很多基督徒是不能够容许的啊，就会出问题哈、哦。讲个小故事啊，也许你听过哈、啊。那有个地方淹水啊，有人就爬到屋顶上啊，跟人听过了。他跟神祷告啊，神啊，你一定要派个直升机来救我啊。结果第一次有人滑橡皮艇过来，上来上来啊，这是水已经淹上来。啊、很抱歉，我的祷告是直升机，哈，我们不用手滑的，你就走了。那、啊、第二次，乘快艇的过来了，很抱歉，虽然是用机器的，但是我要天上能飞的啊、哦，很抱歉，我也不上去。哎，结果后来都没来了，就淹死掉了。一上天堂就跟神怪罪，主啊，我不是跟你祷告了吗？你为什么不派直升机来救我？神说有，我派了好几趟人去的、啊，你通通不上船，那有什么办法？你知道上来了，所以有时候这那是笑话了啊、哦。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用自己的想法、啊、 要限制神的作为，那不是神的问题，那都是我们的问题啊。保罗说我曾，代表神，保罗早就在做这件事情了，要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啊，让你们好像童贞女，现在制作你们，用真理，用圣灵的工作在制造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童贞女，要好好的嫁给基督啊！我心里担心害怕，因为保罗说我向你们起了一个愤恨记恨的爱啊，在里面他说我最担心的是你们的心或偏于邪，你们的心偏了，偏向邪的那边去的，走歪了，在真理上，真理上没有站立的稳，走偏了，就像你们误会我啊，那么讲我不是真使徒啊，用外貌在看我，而没有实际的去深思的时候，那就走偏了，走偏了之后就会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爱是要专一的，对不对？千万不要心别有所爱，对不对？啊，说当弟兄要特别小心哦。弟兄最难逃的是眼目的情欲，啊，那姊妹最难逃的是什么？下次你告诉我答案好了啊。弟兄要小心了，看到漂亮女孩子一定会多看，啊，对不对？不要指着别人啦，人家弟兄没有啦哈。只是提醒啊，提醒眼目的情欲要很小心啊。所以啊，这个耶稣特别对弟兄讲啊，如果看到漂亮的妇人啊，心就起了淫念的话，这个叫犯奸淫。他为什么对弟兄讲？很简单，漂亮女生啊，你要小心啊，看可不看？可以，但是你的心要正一点啊，不要用有色的眼睛在看漂亮的女孩子，那也蛮不公平，那不漂亮女孩子没人看啊。好，那我们存一个纯一清洁的心很重要，清洁的心啊。那如果我们偏掉的话，那个心就不清洁啊，就像蛇用诡诈那么来诱惑夏娃一样。那有空你去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蛇怎么引诱夏娃啊，第四节我们把它念一下就好，我们下次来好好解释哈。那假如另外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传过的哦，原来耶稣还另外一个啊，哦，很小心哦，传另外一个耶稣啊，好，再来或传另外一个灵，不是你们所领受的那个圣灵，哦，那你也小心，那不是圣灵就什么灵？哦，邪灵啊，那小心了啊，或者是另外一个福音，哦，原来福音还有别的福音，那你要小心。可见那一些假使徒来传的，传什么？另一个基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而你们这些属灵的人，你要有属灵的眼光来看看什么是真的。哇，这是要很小心的。有人说耶稣，哦，耶稣，对，耶稣是很棒的先知，那要小心的哦，很棒的先知，他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是被造的，只是他是首生被造的。有没有听过首生被造的？他是第一个被造的。哇，神最好的就是他，他造你也造我们，他是首生被造，代表所造，所造的东西里面耶稣是第一个被造的哦，所以他是我们的长子，听见有没有道理？那就小心了，耶稣不是被造，因为耶稣就是神，神总是被造的哦。你说是耶稣是神啊，那可以啊，耶稣呢是次等神啊，比那个神小一点。因为想想看嘛，这希腊有个二元论，哎，有时候讲二元论来。好，二元论是这样子，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神不能有任何一点玷污，对不对？哦，圣洁。那么我们看到世界充满罪恶的，那你想想，一个圣洁神怎么可能创造一个世界是这么的邪恶呢？圣洁神不应该造出一个恶的世界，所以这叫二元论，了解意思没有？好，既然神要创造他，所以神就先创造另外一个神， 再创造另外神，很多很多的神，到最后的那一个次等的神叫做耶稣，他呢已经没有像神那么圣洁的，所以他就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出来，了解没有？耶稣是不是神？是的，耶稣是神，不过是什么神？次等神，那你要小心，这个叫做另外一个耶稣，了解意思没有？啊，你要小心啊！所以像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是异端？因为他根本不承认耶稣是神。那你想想看，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你我都不得救。为什么？因为都是有罪。耶稣如果不是神，那耶稣就是有罪的，对不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只要是人，这个是不是的事哈，是世界的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耶稣不是神，那叫做是人。既然人都是有罪的，那请问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不是罪人？是，如果这个逻辑是通的，罪人流的血是有罪的血，有罪的血如何为你赎罪？这就不通了，你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耶稣是不是人？是，他百分百是人。请问耶稣是神？
是，
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所有的人受审判，全世界的罪都在他身上，他代表所有人类，可以。再来，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他流出来血是没有罪的血，没有罪的血才可以救赎我们，了解这意思没有？好，我想我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会从第四节这个地方再详细的说哈。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正从保罗身上学习到很多真基督徒的品格、态度以及特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生命还不够成熟，但是我们愿意来学习，尤其神，你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属灵的长辈们，他们所带下这么多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资产。主，让我们来学习。主，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一时做到，但圣灵啊，你教导我们，好，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被你来陶塑，好，让我们每天越来越像主你自己，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成为真正你那爱的使徒。感谢你，赞美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我们这一群愿意来追随你话语的人，让我们一生都行在你的旨意里面，成为蒙爱的儿女，成为那个爱的使徒。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谢谢。